各位弟兄姊妹早，我们现在所生活的世界，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凡事讲求快速，凡事讲求速度的世界。我们要是等一下做完礼拜不在这里吃午饭赶回家，也许我们有的人会去饮茶，会去餐厅，可是有的人大概会去 McDonald's，去这些素食店里面买东西吃。那去素食店买东西吃，我们有时候也嫌太麻烦，所以他们会有 drive through， 开车经过，车子也不用下，而且在等的时间就能够拿到食物。美国素食的文化里面，对于素食品 fast food 有一个特别的定义。这个定义是说，当我们在付钱还在等着处理这个早钱的时候，食物就为我们安排好了。所以他们素食店里面都要通过这一道的考验，这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我们因此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已经不太习惯等，不太喜欢等，也不希望等。可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经文，我们看见有一个妈妈，她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一些急难的事情，可是她在耶稣面前是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我不晓得各位，我们平常生活中间我们有多少时间在等，我们现在等的耐心越来越少。举个例来讲，假如你发觉这个月你的信用卡的账单有一些问题，你要打电话去信用卡公司跟他们谈，你就发觉打去这个电话一接起来，马上就是电话录音，他问你说你要是英文的话按一，西班牙文按二，那你就按了，按了以后又进到另外一道这个录音机里面，就问你很多很多的选择，你要去按相关的数字，按了好几次，恐怕要按四五次以后，你才找到说，假如你想要跟一个人讲话，请你按零，那就按下零，按了零以后，你还不能跟那个人讲话，那个电话录音跟你说，你现在等待的时间是15分钟。我想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了，很多时候我们就受不了，就把电话挂掉了。我们今天都是要讲求很快，我们不喜欢等。前一阵子我看见加州有一些殡仪馆，他们有一种新的服务，这个殡仪馆的服务是你可以用 drive through 去做 viewing， 瞻仰遗容可以 drive through， 可以开车经过，跟去银行拿钱很像，只不过你看见不是收钱的人，而是一个人躺在棺木里面，一个大的玻璃，你走过可以停车停15-20秒钟，然后就开车继续去做你的事情。我们今天所活的世界是一个不想要等的世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我们需要等。今天这段经文，主耶稣借着跟一个迦南妇人，一个妈妈，她的对话中间，来教导我们几样功课。在我们进入这段经文之前，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恳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我们恳求你用你的真理使我们成圣，你的话语就是真理，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向你敞开我们的心，求圣灵自由在我们心中运行，光照我们内心，使得我们能够越来越像那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脸上能够反照你的荣光。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退到一个地方，推罗西顿去。推罗西顿是一个沿海的地方，在今天黎巴嫩的境内，是在以色列的北边。耶稣退到那个地方去是为什么呢？原来跟我们今天所读这个经文15章前面有关系的。我们翻开15章前面，我们发觉在前面耶稣跟在他文化在他国家里面一些同胞，这些同胞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身份，圣经称他们为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些都是他们中间饱学之士，对他们的经典，对他们的文化，对他们的宗教非常非常熟悉的一群人。耶稣跟他们产生了一些冲突，这个冲突的重心在哪里呢？这个冲突的重心在于这些人坚持抓住一些他们祖宗遗存下来的规条、律法、教训，可是当他们抓住这些字句条文的时候，他们却错失了这个字句跟条文背后的精神。 耶稣就在这个事情上面来指责他们，来点出他们的错误。像在十五章第四节，耶稣对他们所讲的话，他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耶稣跟他们产生这样的冲突，所以在这个冲突中间，他们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抓住这些字句来指责耶稣，指责耶稣的门徒，为什么你们不遵守这些字句、这些条文？耶稣反过来跟他们说，其实真正所要我们要处理的是我们内心、我们生命里面深处的问题，而不在这个外表的。所以经过这个冲突以后，耶稣就离开那个地方，避开一下，就去到推罗跟西顿的境内去。推罗跟西顿这个地方，你们的民族在这里叫做迦南人。迦南人，假如我们熟悉旧约的历史，我们知道迦南人跟以色列人是世世代代为仇的，他们是水火不相容，他们彼此也不喜欢彼此。所以当耶稣去了那个地方的时候，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听到耶稣要来了，他是一个妈妈，是一个母亲，他女儿被鬼附的，附的甚苦，所以他跑来求耶稣帮助他。他跑来求耶稣帮助他的时候，我们发觉耶稣的反应有点奇怪。因为我们假如熟悉福音书，熟悉耶稣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会知道每一次当人有急难、有需要，跑来跟耶稣说求你怜悯我，耶稣通常的反应都是会去帮助，都是会去怜悯，都是会去施恩。唯独在这里耶稣的反应不一样。在这里23节，当这个妈妈跟耶稣呼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的甚苦，23节马太记载说，耶稣却一言不答，耶稣一句话都不讲，耶稣是沉默的。然后反而是耶稣的学生，他的门徒受不了，可能这个妈妈一直在那边哀求，一直跟着他们后面，他们觉得烦了，所以他们就跟耶稣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那耶稣回答他门徒的时候，我想耶稣在回答他门徒的时候，也是说给这个妈妈听的，这个迦南妇人听的。耶稣的回答是却是这样子，24节，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哪里去？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耶稣这句话所讲的意思很简单，他意思就是说，我奉天父差遣，我要服侍的是以色列家，我不是要服侍外邦人。言下之意就是说，这位妈妈，你不是我所服侍的对象，你不在我的优先顺序里面，你不是我服侍的对象，你不在我关心的范围里面。可这个妈妈怎么反应呢？她是不是非常沮丧就走了？她没有，我们看下去我们就知道，25节，那个妈妈，那位迦南妇人，她妇人来拜她，这个拜她原文是跪下来，跪在她面前说，主啊，帮助我。耶稣的回答又更加让我们困惑。26节，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我相信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一节经文是我们最大的困难所在。好像耶稣很不近人情，好像耶稣怎么把这个人看成好像用狗来比方他一样。可是这个妈妈怎么反应呢？这个妈妈更加来追着耶稣。27节，妇人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各位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愿意借着这段经文跟各位分享，在信心的道路上面，我们往往碰见三样难题。第一样难题是，当我们求的时候，上帝好像没有回应，耶稣一言不答，上帝好像没有回应，耶稣一言不答。这个恐怕是我们生活中间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的经验。若是我们信基督教，信耶稣信了一段时间，我们生活中间碰到一些困难，我们祈求， 我想我们中间大半的人都有这种经验，好像求了以后没有回音，求了以后事情还是继续这样子，一点答案都没有。在这里，这个迦南妇人的经历跟我们是一样的，耶稣却一言不答。耶稣为什么一言不答？耶稣为什么不回应呢？我们从向下文里面我们可以推测到有一点点的暗示，这个暗示是什么呢？耶稣的不回答其实是耶稣要激发这位妇人以及他门徒下一步的行动，激发这位妇人用信心继续来向耶稣恳求的回应。很多时候神不回答我们，不是他不管我们，而是他有更长远的计划，要激发我们对他信心里面更真实的回应。这个妇人不因耶稣的不回答而掉头跑去了，因为对他来讲，他生命中间有一个非常重的需要，非常大的需要，就是他女儿被鬼附了，而且附得甚苦，他需要耶稣的解救，因此他锲而不舍地来要求耶稣来帮助他。信心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用耐心来回应，在我们听不到神的回答的时候，我们不轻言放弃。耶稣在这个事上面也有另外一个目的，我们看见在十五章里面马太的记载有两种人非常强烈的对比，第一个是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有了他们犹太人宗教里面一切的知识，对于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可是他们对耶稣的态度却是在那边要挑剔，要批判，要去挑他的毛病，是一种敌对的态度。可是这个外邦的妇人，这位外邦的妇人，他没有这个犹太人的背景，他也自己知道犹太人怎样看他，可是他却来到耶稣的面前谦卑的恳求。这些门徒在这样一个事情上面看见两种强烈的对比，他们看得出来原来跟随主信心是一个自卑的行动，是一个锲而不舍的行动。那因此当我们信心碰到第一道难题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需要看见，我们需要知道神做事有他的时间，有他的方法。当我们求没有回应的时候，我们可以继续在神面前来求。因此所以诗篇的诗人写诗篇，诗人在诗篇130篇里面讲到，他说我的心等候你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我的心等候你胜过守夜的等候天亮。守夜的人他有一个盼望，他知道夜必将退去，光明一定会来，因此他能够在那个地方耐心的等候，耐心的在黑暗中等候黎明的来到。我们的生命中也需要同样的信心，知道夜必要退去，光明必会再来，因此我们能够用一个守夜的心等候天明的来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提醒我们说，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义人必因信得生。信心能够使我们经过试炼和受苦。如果这个妇人，这位妈妈因为耶稣一言不答而离去，她就得不到最后她女儿的释放跟医治。信心的第一道难题是很多时候我们听不到神立刻的回应，可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仍然不灰心放弃。信心的第二个难题在这段经文中间，我们看见从第24节到26节，耶稣接连给这个迦南妇人两个答案。第一个答案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第二个回答是，当这个妇人继续恳求主帮助他的时候，耶稣的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信心的第二道难题是，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回应不是我们想听到的，有时候神给我们的回应不是我们喜欢听的，可是这中间却有很深的造就，很深的造就。在这里这段经文里面最困难的地方是，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有的解经家就在这个狗这个字上面做一点研究， 他们研究以后就说，这个狗这个字在希腊文是一个特别的一个用词，它是用英文翻译就是 puppies 小狗，因此他们说好像是家里所养的那种可爱的狗，是家庭里面的一份子。可是我想这个狗就是狗，耶稣在这里并没有避讳把一个误入的情况放在这个迦南妇人的面前。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读这段经文，我们困难的原因有一部分是来自我们的背景。我们今天是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眼光来看，你知道吗？种族平等这个观念是最近五十年左右的事情，在美国在西欧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类历史里面长远都有的事，是最近才有的。想想看，1960年代美国还有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那个时候1960年代，假如在我们中间年长的，那个时候你在美国，你会记得很多坐车子去餐馆上学都是种族隔离的，黑人跟白人跟有色人种是分开的，这种歧视是非常普遍的。再想一想，我们中国人在美国这个排华法案，我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排华法案是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才拿走的，因此种族平等这个观念是最近半个世纪里面才发生的事情。过去人类千百年来千古以来各个民族中间都有这种对于非我族类有一种排拒，有一种轻视的态度，这个已经是他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了，对他们来讲是比我们比较容易一点承担的。我再举一个例子，前一阵子我看见在美国有一个医疗宣教的团体，他们派一批医生到印度去宣教，在印度中间他们专门针对的族群是印度社会里面最低阶层的，叫做贱民，卑贱的贱。我们假如熟悉印度的话，我们知道印度社会是一个阶级非常分明的国家，在这个文化里面，你生下来是怎样一个阶层的人，你大概这辈子你的世世代代就在那个阶层里面，无论你多努力，无论你多聪明，你大概不会突破。所以他们去了那个地方，他们要服侍这群贱民，而且他们是用医疗宣教的方式，在那些村落里面设立诊所，希望能够为他们带来一些医疗来医治他们，因为他们的工作都是卑贱的工作，清垃圾洗厕所，所以他们感染病的机会很高，因此他们从医疗入手。可是他们有一个困难，他们设了诊所以后，这些人不习惯，所以没有人来，诊所空荡荡的，医生一天到晚坐在那边，其实没有人来。那好不容易有一天，有一个年轻人，就是贱民阶级的，他手在流血，他用一个很脏的布握着他流血的伤口进到这个诊所里面啊，这个诊所里中间医疗宣教室，这医生就很高兴了，终于有一个人来了。那他们想说让这个事情更多人知道，让他们开始因为有一个人来得医治，也许更多人来，所以他们的事工能够有一个突破。于是他们就出来看到这个年轻人握着流血的手，你知道他们怎么跟他打招呼吗？他们就高声跟他们讲，用他们的话来讲，他这句话是什么？他这句话翻出来就是说，猪的儿子今天来这里干嘛？猪的儿子今天来这里干嘛？这个年轻人回答很有意思，他说猪的儿子的手也会流血。我用这个故事是要跟各位说明，今天在我们北美西欧以外的地方，种族跟种族之间，阶层跟阶层之间，人跟人之间的隔阂跟歧视是比比皆是，很多地方这个已经成为他们生活里面的一部分。假如我们能够有这种眼光来读这段经文，我们对于这一节经文的困难我们会比较容易解决。可是仍然这里主耶稣是把一个误入摆在这个迦南妇人的面前，狗，这是犹太人对迦南人的看法，好像是狗一样，迦南人也知道犹太人如何看他们。可这个妈妈来到耶稣的面前，她不因为耶稣这样回答他就负咒而去，他反而是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在你眼中我是不配的人，可是假如我既是不配 你要是有一点点的恩典掉下来给我，我也心满意足，我也能够得着祝福。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信心里面最重要的地方。信心里面最重要的地方是知道我们在神面前不配。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说的直接一点，就好像这个迦南妇人在耶稣面前一样，我们的确像狗一样。容许我这样讲，我记得20年前我来美国，我有一个梦想，我要读书，我要拿学位，回去在中央研究院做研究。可是在读的过程中间碰到许多的不顺利，碰到许多的麻烦，其中有一样最大的就是我的指导教授，有一年论文委员会的指导教授圣诞节他中风过世，所以我论文没办法再写下去。那个时候我也找不到别人来指导，所以那个时候我只好开始找工作。结果找工作一找就找到纽约市公立学校教书，我最讨厌教书，我更讨厌跟孩子相处，可是好像神冥冥中安排我去做初中老师。各位，要是你家里有青少年，你就知道我的困难。而且我所对的青少年是30几个，而且不是在郊外的学校，是在大城市里面的学校，在纽约市里面的学校。我那段时间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不晓得求神多少次，主啊，你能不能救我脱离这份苦差，实在是很苦，我一点都不喜欢，可是好像是陶渊明所说的为五斗米折腰。我一叫叫了10年，神没有回应这个祷告，而且我越祷告神给我陷到这个工作中间越深，我不喜欢的答案。可是你知道吗，在这教书的10年里面，我借着这个教书的环境，我开始认识一样很深刻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我这个人里面道德里面的自我有许多许多破败的地方。我以前不知道我可以恨人恨得那么深刻，我以前不知道我可以鄙视人鄙视得那么深刻，我对我的学生有很深的恨，有很深的不接纳，有很深的鄙视，看不起他们。我不知道我这个人里面有那么多这种东西。很多时候神借着我们环境里面的不顺利，为的是使我们碰到一面镜子，把我们的不足照出来，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确在神面前是何等样的人，为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光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配的，让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毫无任何可讨他喜悦的地方。各位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到自己这个光景的时候，正是神恩典临到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恩典就是礼物，礼物所给的就是不配的人，若是配的，这个叫不叫礼物，这个叫做工价，这个叫做薪水。唯有当我们不配的时候，这个才是恩典，才是礼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生命中都有一些幽暗，你我的生命中有时候也会碰到不顺利的情形，在服事中，在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工作里面，在我们人际关系上面，我们常常看见有的时候是一些非常困难的，也许是被误解，也许是一些不顺利的事情。可是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周围生活中间竖起一些镜子，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反照，让我们看见我们内心里面真实的光景，好让我们能够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求他的怜悯，能够得着这个恩典。信心第二道难题就是神往往给我们答案不一定是我们想要的，可是也在那个地方正是我们蒙恩的起点。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让他能够在我们生命中间来掌权来做王呢？若是我们觉得我们在神面前还有一点点尊严，还有一点点可夸之处，我们就没有办法惊艳到神恩典的可贵，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蒙恩。英文有个字叫 entitlement， 这个字就很深刻的描述出今天我们所生活这个社会里面的情况。Entitlement， entitlement 的意思中文很难翻译，它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我有需要，别人该满足我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前一阵子几年前，当年轻人很流行身上带着那个圆圆的一个随身带着一个 CD player 的时候，我看到这样一个报道，有一个孩子住在纽约市里面，他哀求爸爸妈妈为他买一个这个东西，他买到了好高兴，带在身上在街上走，附近有一群青少年看见就上去揍他一顿，把这个东西抢走。为什么呢？原来这些人觉得他有我也可以有，既然我没有钱买，我就去抢他了。 Entitlement， 我们生活中间我们常常都不知不觉之间被这种观念影响，我们觉得我有需要，别人该来满足我的需要，我的需要被满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种观念使得我们也影响到我们在属灵生活中间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有需要，神不一定马上来满足，那个时候我们面临一个选择，我们的选择可以耐心继续在信心中坚持等候，把主权交给神，说主啊，你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你知道什么时候来解决我的问题对我是最大的益处，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还是说我们一求没有回应，我们的反应就是说这个信仰不真实，神不真实，我就离他而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信仰上我岂不是常常面对这样的挑战吗？这都在我们意念之间，这都在我们的选择里面。我们今天能不能学习这位迦南妇人的榜样，虽然自知不配，虽然神没有直接立刻回应，我们仍然在神面前来寻求来等候，相信神必有答案，相信神掌管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掌管的，相信他从不误事，相信守夜的必定等到黎明的来到。信心的第三道难题是我们看不见立刻的结果。在这段经文里面，在28节，这个迦南妇人回应了耶稣以后，耶稣对他的信心有一个夸奖，有一个肯定，就是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在马可福音第7章也记载同样的事情，马可的记载在这个事上面，马可特别多说明了一点点，他说明一点点是说什么呢？在耶稣跟他讲话的时候，他女儿身上的鬼就离开了。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妈妈在耶稣面前，耶稣成就这个事情的时候，她不在场，她也看不见，她要回去她才知道。你我们生命中间有时候神回应我们的办法，不是我们立刻看见，不是我们肉眼马上看见，我们需要用信心的眼睛来仰望，用信心的眼睛来看见。很多时候神用他的时间来成就，我们不一定马上看见，可是过后我们必会知道。非洲有一种动物，两个脚长长的，一种羚羊，很出名的，很多动物园里面都有。这种羚羊不能关在笼子里面，因为它们跑跳很需要很宽阔的空间，它们很难抓这些动物。因为为什么？这种羚羊很会跳，它只要一跳跳起来，它可以离地10尺，而且可以一跳跳30尺那么远，所以很难追。那他们把这些动物抓到以后，关在动物园里面，这些野生动物园里面，他们怎么把它关起来呢？既然又跳得那么远那么高，他们就一定要需要盖很高的铁丝网来把它关在里面。后来他们发觉不需要，他们只要盖一道3尺矮的墙就够了。那3尺矮怎么挡得住它一跳就跳10尺？原来这种羚羊有一种特性，它跳起来之前它要看见它落脚点它才会跳，它看不见前面它哪里落脚它就不会跳。所以只要矮矮3尺的墙就能够把它困在里面。各位弟兄姊妹，信心是一种跳跃，我们跳跃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求要看到落脚点，还是说我们凭着信心跳起来？若是我们凡事需要看见，凡事需要把握，凡事需要看见神你在前面，你给我开好一条路， 我们很多时候就被这个观念困住，30高的墙就能够把我们困住。信心需要超越，信心需要跳跃。有一次一个房子晚上突然间失火了，爸爸妈妈很快就逃到楼下，把他们孩子们都抓出来了。结果后来抓出来离开火场以后，发觉他们儿子不在，其中一个儿子不在其中。这时候这个儿子在二楼，在阳台上面，在露台上面在哭喊，因为火光红红，到处都是浓烟。然后这个爸爸在上面看见儿子，他说，儿子我看见你，你跳下来我接住你。这个儿子哭着说，爸爸你在哪里，我看不见，到处都是烟。这个爸爸再跟他说，儿子我看见你，你跳下来我接得住你。这个儿子因为爸爸这个声音，他跳下去，这个爸爸就把他接住，他就脱离危险。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看好像看不见神，可是神说，孩子跳下来我接得住你。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人生凭信心交在主的手里面。信心三道难题，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间我们祈求，耶稣却一言不答。有时候我们再求，我们听得回来的反而可能更不顺利，我们不想要的答案。所以这些里面后面是否有神更深刻的心意在这之中呢？很多时候神回应我们，可是我们肉眼看不见。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愿不愿意像这位迦南妇人，这位母亲一样，锲而不舍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抓住他，知道我们既是不配，也正是因为我们不配，耶稣的恩典就能够充实的临到我们生活里面。让我们一同低头。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们好不好花一点时间安静为我们自己祷告。我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我们是否生活中间有困难，身体有病痛，碰到一些解不开的事情，也许不太有人知道，可是主知道，主在你生活中。你愿不愿意今天来到主的面前，用信心跟他回应，主我把主权交在你手中，求你按你的时间，按你的办法来帮助我，来怜悯我。若是你要用镜子在我生活中间来显出我的不足，也求你给我恩典，让我勇于去面对。你若是愿意这样回应，好不好在位置上面轻轻举起你的手，我们等一下为你祷告。谢谢，请放下。